没有功用的世界。大帝如果想要有功用，你就麻烦了。他一看这个黄种人太多了，我看把他捏一捏好了，但是这只人就遭殃了，对不对？他想一想，大帝想一想，又有功用，他说这个地方的水太多，我们把它取一点。他没有一种特别的意志力，意志力本身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意志力已经开始被情感融化掉，它不是意志力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发觉爱这件事情啊，慈悲这件事情，在我们世间法的层面上来讲，一定跟意志力有关。可是宏高的最后圆满的爱以后，意志力又可以不要了，那又回到了原来的爱，那是无功用的部分。那么佛子啊，菩萨成就持忍，及时得入第八不动地。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呢，他讲善哉善哉善男子，那当然这个解脱越，所以他这么讲，持忍第一呀、啊，无生忍是第一呀、啊，顺诸佛法然善男子，我等所有实力无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如今未得，如应为欲成就此法，勤加精进，勿服放舍于此忍门。在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我等所有实力，佛的实力啊，我们过去讲过的这个佛呢，那么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世尊啊，这个无上士，像这个名称所讲的，都是代表的佛的十名，也代表佛的十种力量。其实这十种力量，每一种力都可以归这一代一个就可以的。只要有一个懂得善事的，总要有一个世间善事世间解的啊，只要是这个任何实力的一力，它都代表实力。只是我们给它的十种名称而已。无畏，我们没有惧怕。人惧怕是怎么来的？是情感世界的东西，现在已经无畏了，所以情感世界不打结了。一个人惧怕死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可是有的人讲说，那不怕死，他去死掉了怎么办？不，那种会去自杀的那种人是怕死才去自杀的，你知道吗？他活都活不下去，或者被死威胁的太厉害了，所以只好干脆怕被他威胁，所以才自杀的。真正讲不怕死的那个人，他一定是最珍惜生命的人。越是不怕死的人，他呢越是雄浑，有这种丰富情感去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看来，就无畏十八不共法。这十八不共法就是从我们的六根六尘合起来，不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牢牢把我们掐死的时候，我们就开悟了。所以十八不共法事实上指的是我们开悟的心，你开悟了就十八不共法，你不开悟就十八共法，通通都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里头，这个事里头，这个尘里头，根事尘就把你的整个人变成哦很复杂。那么有任何一件事情啊，周边只要一发生，自己整个的眼耳鼻舌身的东西全部通通会搅进去，眼睛看到了，对不对？那么耳朵好像也听到了，对，我刚刚看到他，虽然我没有听到，但我看到他那个脸色，我就知道他在骂我，他听到了。哎，他不止如此，他说我凭我自己感觉就知道他对我相当有敌意，好，意也有了啊。所以里面我看到他，他跟很多人都讲我的坏话，他行动也有了，所以也这个六根六识六尘是活活泼泼的，就突然间就好像长了海藻一样，突然间变成这条河啊，本来是清净的河，现在变成优氧化啊，严重到最后连一点氧都没有了，所以你就会闷死了。那么我们现在这十八不共之法，如今未得，如应未欲成就此法，勤加精进。 所以要知道这个无生忍的这个不动地呢，要注意，其实不动地这个地方到了不动地还没有到真正修到实力，到了完全的无畏，完全的摆脱不共法，但是你脱离不了不共法，你的情感世界里头仍然还有一些有畏惧的地方，那么可是他却又提醒你，在不动地这个地方你不能停在这里，你必须还继续往前走。所以接下去呢，那么他讲的是以大方便善巧智，那么所起无功用的觉慧，教我们再继续努力的。继续努力的一种方式是什么？是用大方便善巧智，当然会得大方便善巧智，因为他的这个心灵的世界已经真正的洗涤过了，所以能够以这种无功用的觉慧观一切自智所行进，所谓观世间成，观世间坏，由此业集故成，由此业尽故坏，几时成几时坏，几时成住几时住坏，皆如实而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是在无功用行，进入到无功用行，到了不动地的时候来看，成住意坏不再摇撼你啊，不再动你，但是你要维持着，必须继续的精进下去。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注意平等之一切身为假名的问题。我们知道哇，我活着的这些东西一切身为假名，所以你看在中观论里头，我们过去的一年多前我们讲佛法与生活里头曾经谈过中观，我们在基础的讲解里头讲中观呢，讲中观是什么，讲中观的最重要的只有，其实只有这句话，那是讲什么？他说一切有为法，我说即是空，所有的东西有为法，它是从它本身即是空，因为是空才会产生一切有为法，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没有定型的粘土，你才可能做各种不同的东西，可是有为法本身却不是空，有为法的东西来自空，但是一变成有为法的时候它就失去空，你把它做成那个一个粘土，把它做成一个胚，把它烧好了以后它就固定了，有为法已经不是空了。那现在呢，佛子是菩萨远离一切声响分别，注意平等之一切声为假名。现在知道我们的人生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回去原来不变成人生的人生之前的那个样子呢？不可能。我们从大梵天啊广进天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来，如果我们说照常阿含的说法的话，原先我们在大梵天那边啊，大家都是自在着的，只是因为福报想得多了，自己想一想应该到外头再去多找找一些刺激的吧，结果我们才四处飘落的飘到这个所谓的娑婆世界这边来。我们来了以后本来也可以想回去，很快就可以回去的，没有想到来了以后就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没有想到说这么好的空气，它叫地气，太香了，所以他就留下来了。还有这个第一呢太好吃了，所以他们就去博取来吃，吃完了以后呢，地上竟然长出谷物出来，所以互相的在抢夺那些谷物，所以才有酋长啊，才有总一个小的这个部落的形成。那是长恶汉里头做这么样一个禅事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确实原来从一种自在的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的一员，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因缘，动了这个心念来到这里来的。我们一变成有以后就没有办法现在回去空，佛教我们空的这个智慧跟道理是要我们能够再找到原来的根头，再回到一个更丰富的啊，不会是定型的，不会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么狭隘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脸跟每一个人的那个长相都代表着我们现在是一个有的状态，就在这个此刻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生住意灭会过去的， 但是我们还会再去找一个东西啦，所以一直这就叫做轮回啦，一直在那里啦。那现在呢，他告诉我们能够离一切生想，注意平等，注意一切生为假名。那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是假，所以我说即是假。佛所说的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假名，以名为假名。假是什么？人生如戏这个假，人生如梦这个假，它是表现现象界的东西，我们只是借用这个现象界在这个地方存活一段时间而已。知业报身假名差别，知身闻身假名差别，知独觉身也是假名差别，知菩萨身也是，通通都是假名差别。我们现在会认为佛啊，他是一个好像是他是一个真正啊开悟的，这是佛，但是这个观念也是假名。只要有一天我们存着佛是开悟的，是觉性的，他是大悲大力的，而我不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一定不会是佛，我一定不会是佛。当我想着我希望能够考取高考的时候，我一定还没有考取高考。我希望我能够考取大学的时候，我一定还没有考取大学。那佛也是一样的，都是在这个地方产生差别假名。但是最后我们必须自己不是只有想，而是自己实践的，也当跟他一样的时候，他变成没有差别。所以知无相啊，这个时候就觉得不是相的问题，不是现象界的问题。我们可能应该停下来把这个问题再厘清的。我们周遭的好多人，我们自己的亲人、父母亲、自己的配偶、家人、孩子，都是其实都是一个假名呢，都是一个假名呢。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有时候想想说，老和尚会这么说，说其实你身边的子女都是你的冤亲债主，你知道吗？有的人乍听之下，你怎么讲这种话呢？我也会这么讲，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可是讲完了我又会这么说，那怎么不可以讲这种话呢？为什么不能讲这种话呢？周边的人，你跟你很亲近的人，你当然要替他服务嘛，你要多给他嘛，就像债主一样，没有错嘛，是不是？他就是你本来应该要做的嘛。但是这件事情给你这么一讲的时候呢，就好像感情没有了，所以我就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哎，但又怎么不可以这样说呢？那这样说跟不这样说，那对你又何干呢？所以这样讲没有什么意义啦。但是又不这么讲，又不能够接触那件事情，好慈悲的一番心跟你这么讲，又怕你误会成说好像我们是仇敌一样才住在一起。可是呢，不跟你讲，你又不清楚到说，事实上我们只是一个假名的和合。他给我们机会，不只是还债，他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学会了更多的慈悲。所以夫妻之间撸修高领地耶，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两个人常常都是怨偶，但是要在那个地方从怨偶里头，要有一种决心去培养更多的宽容跟慈悲，让你有更多机会去练习那个慈悲。你看看那个小孩子，他好像给父母亲找来蛮多麻烦。有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只有他自己带小孩子以后，那他才知道说父母亲真难哦，父母难为啊。对，那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这个对一个人来讲，就是亲子之间的那一份关系，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磨练了对子女的爱，我们的爱心也在那里培养的。其实我们因为要去孝敬父母，所以才培养了爱心。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小孩子，培养感情，最后总是有几个人很亲近的让我们培养了这份爱心。但无论他是怎么样子的，爱是不会变的，是没有条件的，是无功用型的。你无功用的时候来爱这个小孩子就没有问题，有功用的时候爱这个小孩子大有问题，有功用的时候来看朋友就大有问题，这个朋友没有功用，是不是？有功用没有功用。可 可是真正的无功用人来看啊，这个朋友是有谊的啊，你可以完全感觉到他毕竟是朋友啊，有钱没有钱是一回事，他毕竟是朋友，讲话讲得重或不重是一回事，他毕竟是朋友，他那个友谊是还在的。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些假名，我们承认这个假名，但我们知道那个假名只是此刻的啊的一个我们这一个这一世这个人生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知法身是平等的，是不坏相的，随时啊随属假名差别相的，众生非众生法差别相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些差别相而已。所以佛法圣身法差别相这些东西呢，那么也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差别而已。所以知虚空身无量相、周遍相、无形相、无异相、无边相、显现色身相。虚空身无量相，为什么无量相？因为是空，所以是无量相。周遍相、无形相、无异相，虽然有异，事实上是无异，虽然无异，但其实有异。只要是你在娑婆世界就有异相，毕竟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两个人他脸的长相是一样的，但是人的长相虽然是不一样的，脱去这件外衣以后却是一样的。可是要是成佛的时候根性不同，入的又是不一样，可是成佛以后那个圆满相是又是回到一样。但圆满相虽然一样，可是他的存在的时候所发的慈悲念头不一样，又千变万化，又不一样。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会千手千眼呢？而且为什么观音菩萨到每一个地方显现出来的都不一样呢？是不是北方的观音菩萨是浓眉啊，这个大眼啊，这个南方的菩萨呢就现女士身，它都不一样，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都是最后变成情。这一份无功用行的这一份情，它出来了以后，它变成很活泼了，所以它也就得自在了。我们看看佛子啊，菩萨成就如是身智矣。像这样子的无功用智的时候，这个无功用智呢，就在无功用的那一份情里头，得命自在、心自在、财自在、业自在、身自在、愿自在、解自在、如意自在、智自在、法自在，什么都自在。你看看命自在了，我这个命好不好？他自在了，他自在了。也许呢，我们在座好多人会这么想，不见得哦，有的人命不好，他不自在哦，他不自在是因为他没有修行。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他就自在，一样在生活，一样是这么穷，但是他会唱歌了，所以凭这一点就不同。所以有很多钱的人不见得到最后会唱歌啊，但是学佛法学华严的人最后他真的会唱歌了。那我们说华严是富贵的，不学华严不知佛家的富贵，不学华严不知道十方法界的富丽堂皇，也是指这个道理。那么命自在，心也自在，财也自在，你钱有没有钱你也自在的。其实只要有一碗饭可以吃，有一点点生活的资粮，它就是自在的。但是我们通常是不自在的。为什么不自在？看着那个股票每天上去的时候，这几天就会不自在，对不对？看着美元都汇率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很多人就会开始不自在，是不是？那我们从来不去碰他的时候呢，他就很自在。你们不自在好了，我在这里很自在，因为我们就这么生活嘛。业自在这问题很有意思的哦，我们常常都这么讲，这个话说破了，但也不希望你把它执着了。禅宗里头有一则公案，一位禅师坐在船上，这个船要拖出去的时候啊，就把很多的鱼虾拖死了，飘在那里。站在那里的一位居士就问法师说：“法师，你看，这个船从这样子推出去要划的时候，压死这么多的鱼虾，这个罪过是属于谁？”师父跟他讲：“你， 这个罪过都是因你而起的，你能了解他吗？业自在。想想看吧，有一位我们同修回来，有一天似乎很怎么样的来告诉我，郑老师，佛光山的那个会馆啊，一样有点蚊香呢。我说蚊香怎么样？蚊香不是在杀蚊子吗？我说这么严重吗？我说那个教书馆是在点蚊香，可不是没有，他没有在杀蚊子。他跟我讲，老师你不要再讲，我懂，我现在懂，我现在懂。再多讲一点点都是不正确的，再多讲一点点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有一次，那是以前在华藏图书馆那边办大专的佛学研习营，大学的同学来，师父，我们净空师父呢，就好慈悲的在那里讲啊讲啊，讲完了，同学们就问一个问题啦，师父，那我们不学佛还好啊，学了佛以后，我们有很多问题耶。你看，我们不吃肉，那我们母亲要我们吃肉，那不吃他很不高兴，他心里面很难过。那我们不吃嘛，又怕对不起母亲；吃嘛，又怕对不起佛。那我们两面不讨好，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师父好有承担。你该懂得，一个基督教的那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是他全部背走了。我觉得师父好慈悲啊，跟大专同学怎么讲？你母亲给你的，你就照吃。你学佛不见得一定的非是素不行，你好好学佛吧。你需要有一天你不吃的时候，自然就不吃。你好好学佛，学佛为重，所以那些这些大专学生通通烦恼通通都没有了，是不是？但有人就这么讲，师父怎么这样教弟子呢？我告诉你，师父就帮你把这全部都通通都帮你一肩帮你承担。所以要注意，有时候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一位那么慈悲的师父，而你没有好好的跟他来学，这是很冤枉的事情啊！冤枉的当然是你自己，不会是师父的。那么，所以业自在这问题要知道，业这件事情，并不是所谓的不堕因果的问题，是一个不灭于因果的问题。但是你不灭的时候，业对你的那种力量，它就相对的就被你松脱了。所以要注意，你们在这个讲五分法身相，这五分法身相啊，你知道过我们上一堂课才讲过的，讲五身里头讲五分法身相，禅宗就是讲五身法身相，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就这么讲的，它是引用了就是华严的五分法身相而来的，所以。不是禅宗创五分法身相，而是经典里头本来就记述五分法身相，哪五分？戒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知见相。那个解脱知见是很重要的啦，能解脱知见的时候，业也解脱了。这样讲的话，又给很多人。做捷径的，你不要做捷径的，做捷径，这句话就变成罪过。不做捷径，老实的修行，解脱知见相，就是真解脱。我想你应该可以把握这件事情的。我也不想在这里，这个多做更多的解说，好像越说越多呢，你越容易起疑啊。不要疑就是了，所以愿也自在解，这个解是能够心里面能够真正解，能够了解，能够 这个看到经典能够真正内心里头产生一个真正的正解，如意也就自在，智慧也自在，法也自在。所以应该讲说，当我们进入不动地的时候，才真正进入清心自在。清心的部分是情感的清心，自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全部都在那里。所以在这一地里头讲的是什么？讲自大、业大、功德大。因为感情已经存了，所以智慧才真正的回过头来影响那个智慧就越大。以前那个智慧像一把锄头在处理这一窟水，现在这个水深了以后呢，这个锄头呢似乎更有功，有更好的功能让它发挥了啊。那么这个是自大，大就是空的意思，所以禅宗一直把大解释成空。那么业大，什么叫业大呢？那么因为业已经空了嘛，所以叫业大，不是大业，是业大，业已经空了。所以德毕竟无过失身业，无过失语业，无过失意业，身与意的业，也就是十善在这个地方都办到了，无过失，所以业大。这个地方我们再稍微补充说明，让各位了解。我们讲身与意啊，身是指我们的这个躯体所产生的种种的造业，语是从我们的嘴巴里头的造业，意是从心所产生的造业。修十善业是从身与意来的。那么身三口四意三，就身的部分有三件，就是杀盗淫啊，口也四个，不管它你是讲其语啦、两舌啦、二口啦，你是任何一个都是从嘴巴出的。那么这个我们的意的这个部分呢，那么就是贪嗔痴。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把自己搅乱的蛮厉害的。那么为什么说是业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感觉到有一种业，这个业在心灵的世界里头会产生一种业识。这个业识通常如果最广泛的一种就是罪恶感，最广泛的一种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罪恶感。你看身与意一定会产生罪恶感，罪恶感是这一个情感世界里头所产生的严重问题。那么这个罪恶感一进来以后，你就为了弥补这个罪恶感，所以意又产生造业，所以它呢就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形成一个速度相当快的，像形成一个台风一样的低气压，形成一个台风一样的，它越造越越来越大。所以当我们突然间把一个业的东西打断了，你没有那个感觉的时候，你的罪恶感就不会出现。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禅师坐站在船上要渡船，而这个人来问他说这个东西是罪过的时候，而且是谁的罪过的时候，就禅师就跟他讲，就是因为你而起的业过都从那里啊。也正因为他讲这句话，口业在那里造，他心在那地方，心在那里造，身与意都在那里造。那么这是指业大，功德大，因为得善助于身心力，所以一切烦恼不行故得善助圣心力。那么不离于道故得善助大悲力，不舍利益众生故得助大慈力，救护一切世间故得善助陀罗尼力。陀罗尼是这里面这几种力里头最重要的啦。陀罗尼就是总持，就是提纲挈领的那个你能够抓得住的，这个就是陀罗尼。 那么陀罗尼，有陀罗尼才有这六波罗蜜，有这个六波罗蜜才能够演化成实地的修行。所以我们讲说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个陀罗尼啊，我们在那个最后在阿弥陀经里头，我们要练这个往生咒，那个往生咒其实就是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呢，它看起来你练起来那个往生咒是没有什么，没你练不出什么意思的，而事实上那个咒语是不应该去解释成它讲的是什么意思的。但这一段练完了以后，你应该感觉得到，你所有听到的那些佛法，你平常自己去潜修的，通通在那里。所以念那个往生咒应该每天练，而你每天练，每天那个时候的感应跟感受应该天天在增加。你第一次开始练往生咒，跟你听完了华严以后练往生咒一定不一样。你修行的东西都在练往生咒里头练进去，所以你要天天注意修行。那么你的往生咒每天都练的时候，都练在你那个往生咒那上头去，以后那个往生咒就好像你的宝贝一样，就像你的种子一样。你念的那个往生是往什么生？往极乐净土，就是自性净土，也是往空，也是那个真正的极大乘的那个。所以念的这个往生咒，你常常挂在嘴里的时候，这个往生咒就很好了。它是无相的念珠，无相的念珠，你要善用它。好多人还以为说往生咒好像只有送往生的人才练，那我平常练这个怎么会对？那最后你就知道，你最后毕竟还是自己要送自己往生啊，就是这个往生的事情最重要。又何况说天天我们都要往生，往哪里生？往极乐净土去生啊，往那个佛土去生啊。只有我们内心里头真正清净，往这个佛土去生的时候，这才是真正把握那个陀罗尼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功德大。那么我们这里呢讲自大业大功德大，所以在无量国土修这个菩萨行的时候，能够护持这个不退转，是不说明呢住不动地。这个不动地，现在这样说到这里，我想各位应该有一些了解。它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是你那纯净的情感的世界而来的。只有那个世界你真正展现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自大，自然而然业大，自然而然功德大。你念往生咒的时候一定是很好的。请你留意一个事情，我在这里再讲一次的。我们每一次完了都请各位唱三宝歌啊，那么也都每一次念佛。请你注意，你每一个礼拜在精进的时候，你念的那个佛，那应该是每一次都把你自己成长的那个东西都念在里头。你念的那一声佛是表示你成长的，而不是你在念那个佛，而是你在练的时候自己也在呈现的这个我自己的修行。而且在每一次你自己在这个听经完了以后，你在唱三宝歌的时候，它是佛法声，你每一次唱下去，你注意去听，你每一次唱，那你每一次在自己听完了经以后去唱，你每一次的收获在那里自己就会有领悟，你就会发觉什么是真正的你的皈依处，你真正会感觉到那佛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东西，它是佛。所以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到了修到这一地的时候，你应该自己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你应该每一次唱的时候，你应该感动的自己眼泪会掉出来，那种内心里头的感觉，内心里头的那种洗涤作用。我们有时候内心里头有些事情放不下，但是你听完了也在唱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开悟着的。所以开悟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唱一起练的时候，自己开悟了回家， 我知道有好多我们同修都跟我讲说，我听完了以后再唱上三宝歌回家，我觉得很清净的自己回家了。可是回去以后到了礼拜三礼拜四，我就很想赶快又开始来了。我说幸好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到华藏讲堂来一趟哈，但是日子久了以后，你就可以，你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越维持越久，到最后你可以维持到不动的那种状况来。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后面呢，这个梵王经的这个佛吼地哈，这个佛吼地呢，我想下你自己看一看，我下一堂课要从善慧地讲起。因为梵王经这个佛吼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动，这个不动地里头呢，那么我们在梵王经里头告诉我们的，那么它是讲前五地用有相观，而这个后面呢是无相观，就比前面的五地有相观比较多，后面的五地呢，那么无相观呢就会比较慢慢的多起来，也就是有功用行跟无功用行啊，意思也是这个样子的。在梵王经里头哈，我这个是把梵王经这一地里头的很简要的摘下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到了第八地呢以上呢，它是一个纯无相观啊，所以你看都是相配着的啊。你华严里头是这个样子，但梵王里头也是这个样子。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呢，大概是七八年前，我写《清凉心菩提行》那一本经，这个后段梵王经这个这段的文章是从这个《清凉心菩提行》那个地方，我把它打在这个地方相对照的。因为那是从梵王经师父讲梵王经的时候那一段日子以后，我从梵王经里头我就参悟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里面整个的修行的一个诀窍，前面有相的那就是有功用的多，无相的那就是无功用的多，所以有功用跟无功用可以跟有相跟无相来互相的对照。也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你真正得到了这个自大业大功德大，所以入法王位的沙妹其智如佛，所以佛吼沙妹，所以称为叫做佛吼地。佛吼地是梵王经这么称呼，叫做佛吼地。佛真的能啊，像狮子吼了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修行到了这个地方来，是无相观的开始的。那么这一段呢，你可以自己看就可以了。后面梵王经有一段经文啊，入无量佛国土中，一一佛前之受法啊，一一佛前之受法，转法度于一切众生。一一佛前啊，去知受啊，去咨询去问他，而自己有受这个法，转法度于一切众生，而以法要施于一切众生为大法师为大导师，能破坏自魔。那么也就是说，要做真正讲法师，应该是至少要修到第八地这一地，他能破四魔才行啊。那么一位法师呢，他能够替你破四魔啊，你有障碍来，最后谈一谈障碍变少了，那他是法师。你已经有障碍，你跟他一起学完了以后障碍越来越多，那他不够资格当法师。所以法师的意思是修到这个地方才应该，照经典的说法，起码要到佛吼自己够这个大智大慧才当法师。各位要问我说，郑老师，那你是不是法师？我不是法师，所以你们在礼谢法师的时候，我也在礼谢法师，最后我才跟各位说阿弥陀佛的。那么要破四魔，四魔我刚讲过，烦恼魔、阴魔、死魔哈，他化自在天子魔，这四个魔名称给你记下来，你自己把它记下来，知道的刚刚已经解释过。所以能够在这个梵王经这一段啊， 这时可以入空慧门，体验到空有是不二的。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在谈真空妙有啊、哦，所以呢，菩萨已是甚深般若住照法界，圆融事理，一切无碍。圆融事理，所以法我们华严一直在讲的是讲理事无碍，圆融理事的。所以你知道理跟事呢，理就是空观，事就是有观。可是很妙的是，最后要你从理无碍到事无碍，然后到理事相融，叫理事无碍，最后却要让你成为事事无碍，而不是愿你理理无碍。如果变成理理无碍是最后的终点的时候，那么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只要理无碍就行了。但是要你还是回到最后，还到在你的世间的生活里头，回到事事无碍这个世界里头来，无碍的自在也，那就是我们真正得那刚刚的那个十个自在是一样的。我们呢，这个这样子给稍微导读一下，你回去《梵王经》的这个部分，你自己再把它看一看也就可以了。我们下个星期准备讲的是第九地善慧地哈、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